前，凭着你的怜悯，凭着你的恩惠，我们向你呼求，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向你敬拜。主啊，你又真又活，独一全能，公义圣洁，满有恩典、怜悯、慈爱。主啊，你满有智慧能力。主啊，在宝座上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的时候，你也将赞美敬拜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的心充满喜乐。主啊，更是求主你的圣灵引导帮助我们今天的学习，好叫主你的话语被主的圣灵带进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性，建造我们的生命，培育我们与主的美好的生命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使徒行传》精读的第九课。第九课呢，大家知道一个主要的事件就是保罗的悔改。所以保罗的悔改呢，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啊。那从个人的层面上说呢，保罗他从一个教会的逼迫者啊，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然后呢悔改成为基督的使徒。那他悔改的见证，叫我们看见了神恩典的奇妙和福音的大能，看见了那位复活之主的能力，哎，就是如何能够将一个最刚硬的心能够改变过来，改变过来，哎，将一个逼迫主教会的人，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门徒，哎，保罗的悔改呢，这个，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守律法的心智，哎，或者是行律法的这个努力，而是神主权的拣选和耶稣基督那位复活之主向他所有的显现，哎，所带出来的悔改，哎，所以保罗呢是因信称义的见证，哎，保罗自己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神却怜悯他，显出神恩典的浩大，哎，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从，刚才我们说是从个人的层面，那从教会的层面，从这个基督教宣教历史的层面，以及从基督教神学和教义的这个层面看呢，那保罗的悔改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信仰事件啊，是神救恩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首先呢，保罗悔改，从逼迫教会的人成为一个教会的执事。哎，哥罗西书1章25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神拣选他要做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呢，就是服侍教会的人，或者可以说是教会的奴仆，哎，一个以教会为主人的人，哎，所以呢，他称自己是教会的执事，要服侍主的教会。以前是逼迫主的教会，现在是要服侍主的教会。哎，从宣教学的角度上来讲呢，保罗呢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他的悔改，直接关系到福音呢，走出了犹太人的这个范围，开始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哎，传到了外邦人，哎，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呢，可以看作是《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基督那个命令的一个转折点，哎，落实那项命令的一个转折点，哎，也是《使徒行传》呢，它的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构的一个转折，一个转折，哎，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呢，是以彼得 为领袖的这个使徒群体。哎，那从九章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作者的这个重点呢，开始转向使徒保罗。哎，所以呢，由彼得到保罗的这个转换，由彼得所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群体，哎，像这个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转换，人物上的转换啊，从地域上来讲呢，福音呢开始逐渐渐渐的啊传进了罗马世界，哎，罗马世界，哎，这是这个使徒行传比较重要的内容，就第九章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又看第几？看一第一点啊，扫罗从逼迫教会到悔改归主，哎，九章一节说的，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那这个仍然这个字啊，告诉我们扫罗的行为是在继续第八章所说的那个逼迫。保罗逼迫残害教会，哎，喜悦前面说的喜悦这个斯蒂凡被杀被害，然后呢是开始逼迫残害教会，哎，那现在这个仍然，哎，还是叫我们看见他这个逼迫教会的行为呀，没有中断，一直在继续着。那这个口吐这个字，它的本意呀，不是吐出什么东西，而是吸入什么东西，威吓凶杀的话呀，就像空气一样，哎，被保罗吸进去再吐出来，吸进去再吐出来，让你感觉到逼迫基督徒啊，对扫罗来说啊，像人需要呼吸一样，是他当时的正常生活。哎，他当时呢就以逼迫基督徒为乐，为他的生活内容，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然后去见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啊，这个都是属于那个撒都该教派的，我们前面都讲过啊。法利赛人呢，一般是不愿意和他们来有什么交往的，但是呢，为着逼迫教会，为着去伤害基督徒，扫罗呢，对基督徒的这个仇视啊，超过了对这个撒都该派的这种厌恶，哎，然后呢，他就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哎，这个文书，哎，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的开一个证明信，哎，证明一个你是有这个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权柄，哎，带有权威性的文字或者书信，哎，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东西，好像握有某种权力，找到信奉这道的人，也就是基督信仰的人啊，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去的地方呢是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大马士革。那这个呢是一个古城，哎，这个大马士革是很重要，在旧约里边，哎，属于亚兰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哎，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亚兰国的首府啊，首都吧，离这个耶路撒冷大概有150英里的，哎，那么说到要去抓捕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也就是这个字是归属这道的人，哎，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都是属于归属这道的人，哎，在旧约中呢常常以道路来带生命，哎，然后呢凡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他为道路的人，哎，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哎，真理生命，哎，借着他认识真理得到生命。然后保罗行路，第三节说到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这是保罗很独特的重要经历啊。除此之外呢，保罗他在后边的这个叙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还有两次，22章 六到十六节，二十六章十二到二十节都讲到了他这个大马色之路上的经历。忽然从天上发光，那这个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啊，周围如同闪电般的发光，这个光，既有这个属灵意义的这个发光，也有这个物质，因为它是可以看得见的，也有物质意义上的，但是呢，它是一种很纯粹的光，而且呢，这个光带着能力，它带着一种这个审判的能力，可以说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保罗对这个经历呢提到过两次，《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说到：“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上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在二十六章十二、十九节也说到：“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我们都扑倒在地，而且听见声音。”这是保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经历。然后呢，他就扑倒在地，这光好像带着一种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的这个扑倒是因为天上的大光，这个大光呢，带着一种威严，带着一种审判的力量。一个不洁的罪人在大光面前是站立不住的。那这节经文呢，常常会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到这个云彩遮盖门徒，然后呢，门徒就惧怕，然后呢，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那个云彩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超越的一个现象吧，说这个音声音就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那在这个地方描述的是声音从光里边发出来，也是带着一种威严，带着一种震撼，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然后呢，发出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的逼迫呢？这个地方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实际上是对扫罗前边所有的那些逼迫教会行为的一个确认，是主对他这个逼迫行为的一个确认，不是表彰他，而是揭露出来他这个逼迫教会的这种恶行。但是呢，这个发出声音的却说：“你扫罗逼迫的是我。”虽然你逼迫的是教会，是那些信奉这道的人，但是呢，最终的逼迫呢，是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注意这个我就是啊，这个 I go a me 在福音书里边呢，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那这里的我是呢，后面跟着的这个宾词啊，是我是什么呢？我是谁呢？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呢，逼迫主的教会呢，就是逼迫主自己，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的教会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很多的人逼迫教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逼迫主的教会就是逼迫主自己，逼迫主自己，那逼迫主的教会最终也要受到教会之主给他带来的审判和刑罚，我们相信我们受逼迫，教会受逼迫，实际上就是主在受逼迫。主在受逼迫， 那主就把这个受逼迫的教会，放在他自己的保护之下，赐给教会承受这个逼迫、承受苦难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位曾经逼迫教会的保罗，后来呢，所以成为一位为教会受苦的使徒，在哥罗西书1章24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位曾经逼迫教会的保罗，现在成了一位为教会受苦的使徒，教会受苦的使徒，这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里边的这样的一种变化，一种变化，是保罗悔改之后所带出来的变化。然后呢，主继续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为光，说明这个光啊，也有物质性的意义，是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大光照耀，以至于他眼睛失明，看不见。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三日不能看见，这个三日啊，让我们想到保罗自己所说的，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这样的一种，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经的有的属灵经历，好像他在这三日里边，好像处在一种，这个生命的那个更新呐、默想啊，一种悔改的那种逐渐加深的状况里边，也不吃也不喝，那这三日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这种属灵经历。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主，他说，主，我在这里。”然后呢，第11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家里，在一个叫犹大的人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就是他的前面的三日，都是在祷告、默想，在不断的加深他的悔改，然后呢，又看见一个人，就是扫罗，这个时候，能够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大树这个地方，扫罗的老家啊，是当时呢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叫做基利家，基利家的大树，的首府，所以《使徒行传》22章，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就是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大树是保罗的老家啊，保罗的老家。下面说的按手，叫他能看见。按手呢，在当时呢，它有不同的功能啊。那此处呢，是叫他能看见。17节提到呢，又被圣灵充满。那亚拿尼亚按手，这是一个出自于主耶稣的这个差派与授权，所以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你的圣徒。”那这个也是圣经中啊，特别是新约圣经中第一次称基督徒为圣徒，圣。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讲分别为圣，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信奉这道的人，他们因信道被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成为基督的门徒，他们是扫罗多多苦害的对象，而且是你的圣徒，说明 他们这些圣徒都有很明确的归属，是主耶稣的圣徒，哎，是因信主耶稣被父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哎，他们的生命归属很清楚。十四节说，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也就是信奉这道。前面说的信奉这道，这地方说的求告你名。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这位苦害圣徒的扫罗。注意，主耶稣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主拣选他的目的呢，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而且呢，主要指示他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几节经文中呢，有三个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啊，就是他把，因为这几个字呢，把使徒保罗的身份，把他的使命描述得非常准确、非常清晰。保罗蒙主拣选，然后呢，宣扬主的名，然后呢，是为主的名受苦。这几个字，拣选、宣扬和受苦。哎，拣选呢，是主照着他主权的作为，在扫罗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啊。那这个字呢，和另外一个叫做呼召、蒙召的那个字啊，意思相近。罗马书1章1节，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这个奉召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呼召啊，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拣选与呼蒙召这些字呢，意思呢大致上都是相近和相同的啊，都是上帝主权的作为。下面说到宣扬，宣扬这个字呢，就是神拣选他，主耶稣拣选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宣扬主的名，哎，宣扬主的名，宣扬这个字呢，保罗曾经把这个字啊，也在这个加拉太书中用到自己的身上，在加拉太书6章17节，哎，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带着印记的那个带着，就是这个地方的宣扬。保罗的宣扬啊，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口头上的宣扬。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但是呢，真正的传福音呢，是你自己完全被福音所得着，你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而且呢，你按着福音的要求去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然后呢，你身上带着福音的那个印记，你再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啊，那听见福音的人，他就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被福音所改变，被福音所影响，已经活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人来。保罗在这里宣扬耶稣的名啊，基督的名，他是这样的一种宣扬方式，你就感觉到这个生命上，保罗的这个生命打着耶稣的印记，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然后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宣扬在这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它可以说是内在的生命内容的一种外化，它是一种生命表现。这是保罗的这个宣扬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宣扬的意思啊。然后下边说的受苦，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主耶稣在拣选保罗做他的器皿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命定，就是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 实际上啊，这个保罗在后来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一直在劝勉基督徒，为主受苦，甚至呢，他说的为主受苦啊，带着一种恩赐的性质，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都有一个能够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恩赐。可能弟兄姊妹会想，怎么受苦也是一种属灵恩赐？是，主给我们这种为他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位使徒，是这样的一个命定，命定。那保罗自己呢，确确实实的，在他的整个侍奉经历中啊，为主受了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的苦。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保罗记述了他的受苦经历呀。那个地方说，我比他们那些自称是这个使徒的呀，甚至是假使徒啊，假教师、假师傅啊，在教会中，有时候可能以他们的这个功德呀，作为夸口的那群人，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每次40减去一下。”意思就是说，这个该打40，但是呢，减去一下，就是根据《申命记》25章22到3节说的，这个那些恶人呢，当受刑罚，但是呢，受鞭打。这个律法规定，鞭打呀，最多打40下，打多了，那你就是违法了，可以说是，为了避免这个触犯法律呢，犹太人的做法呢，就是打39下，就是40减1下，这个呢就成了这个犹大会堂在执行刑法的时候的一项常规呀，或者说是一个潜规则。在会堂里执行鞭打的时候啊，要有专门的官员呢在那里数着，数着，通常使用皮鞭呢。严格控制这个次数，而且呢，在鞭打的时候啊，还有人在一边读经文呢，同时要有一种医疗评估啊，就是说打的程度如何，是不是打得太过了，是不是会造成一种这个生命的危险，这都是犹太人的这种这个来执行这个鞭打的时候的一些规则啊，然后呢。他们这个确保不要超过规定，那这种鞭打呢，是犹太这个宗教法庭的这种惩戒，这个不是一个罗马的这种刑罚，不是罗马的刑罚，当然，主耶稣基督在受苦的时候被鞭打啊，那个呢是这个已经有罗马的刑罚的那个味道了啊，他们当然也有鞭打。那个鞭是很，比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鞭子是更厉害的一种鞭，带钩刺的，这个犹太人用的鞭子呢，就是皮子编成的那个鞭子，保罗在这个犹太会堂中呢，因为每到一处，他都会去传耶稣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是预言的弥赛亚。但是呢，这个呢就和犹太人的这种信仰观念呢，就有了冲突，所以呢，屡次遭受鞭打，而且呢，第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说到他被棍打了3次，那这个被棍打呀，不是犹太律法中的这种规定，而是罗马式的这种体罚，和鞭打有一点不同啊，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石头呢，就又是犹太人那种，遇到船坏3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 把这几个字呢编，就江河盗贼同族外邦人的危险，那下边是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甲地熊的危险，城里、旷野、海中、甲地熊。我这样把它列出来呢，主要是为了这个比较容易记忆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副对联，这边写着江河盗贼同族外邦人，后边都是危险。那这边呢是城里旷野海中甲地熊，也都是危险，然后呢是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呢，保罗常以这种为主受苦的生命内容啊，来勉励基督徒。腓立比书1:29，因为你们蒙恩，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恩赐。这个地方蒙恩就是得着属灵恩赐，不但得以顺服基督，顺服是恩赐中最重要的内容，并且为他受苦，为他受苦。注意这个为他受苦呢，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是主自己对门徒的要求。我常常说到，在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有两种苦难，一种苦难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受的苦难，主耶稣所受的苦难呢，都是一种这个赎罪性的苦难，也就是说，我们主所受的一切苦都是为了我们赎罪，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神差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成了挽回祭。挽回祭。所以呢，他所受的一切苦啊，都是这种救赎性的苦难。那我们作为门徒呢，我们受的苦呢，是代价性的苦难，代价性的，是做门徒的代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蒙恩，不单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蒙恩受苦，蒙恩受苦。所以这个，而且呢，这个受苦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现在式的不定词，有持续性的含义。下边主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必须这个字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特别是说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和苦难的时候，这个字很重要。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在原文中它的意思是，由于事物或者事件的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不是因为外部的什么东西，而是内在有一种必然性。然后呢，加上外部环境的一种强制性，使得某人必须做某事，或者某件事情必定会发生。这个必须，这个必须。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啊，你特别注意这个必须，要特别注意这个必须。因为在马太福音16:21，马太福音第16:21是马太福音中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常常说这是这个枢纽性质的一节经文。这个前边所有的经文圣经都指向这一节。这个后边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解释，都是在见证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非常关键，就是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注意这个必须啊，在原文里边，这个必须啊，是管着四项内容。我们的和合本有时候呢，要稍加解释才能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要是把这一节经文改成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 被杀，必须复活。哎，这就是必须，那必须。哎，所以呢，我常常说这个，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呀，描述的最清晰、最完整的一节经文。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常常说要走十字架道路，但是圣经里边呢，并没有出现十字架的道路这几个字。我们知道有十字架的道理，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哎，十字架，但是没有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呢，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说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上耶路撒冷干什么呢？就是为着十字架而去的，哎，要这个在耶路撒冷，哎，为我们成就这个十字架救恩的，哎，所以呢，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而且呢是受苦，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也不是仅仅受苦而已，还要被杀，还必须被杀，哎，也不是被杀而已。还要从死里复活，哎，这是十字架很完整的内容啊。所以呢，在主耶稣指示门徒的这个内容中啊，必须这一个字至关重要，哎。所以呢，我们也说这个十字架呀，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也是神永恒旨意中的必须。那现在你注意啊，主耶稣把必须和保罗的受苦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了。所以在主耶稣给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命定中啊，叫我们看见保罗必须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地方列举了那么多的苦难内容，实际上都是因为主已经命定他要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受许多的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呢，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个必须里边呢，也要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从保罗的主耶稣给保罗的这个命定里边，要说的是学到一些功课。也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智啊，为我们的信仰来付代价。要像保罗那样，不但顺服主，而且呢，要为主受苦，要为主受苦。哎，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必须啊，也一定会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来。哎，当主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之后呢，你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之后的经文，那彼得当时就有了回应了。彼得就说什么呢？主啊，万不可如此，哎，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哎，注意那些经文啊，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说必须，他说必不。你注意，这个一旦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啊，这个真门徒、假门徒啊，一旦这个为主受苦的这个内容出现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真门徒、假门徒啊，你是真跟从主、真为主，而活，或者是为主而死，你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特质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啊，都显出来了。彼得当时，他所跟从的耶稣呢？他不希望是一位要上十字架的耶稣，哎，他们所跟从的耶稣啊，实际上啊，是一个这个政治的弥赛亚，哎，就是说能够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哎，坐在宝座上，哎，能够这个行使他的全能，那这些跟从的人呢，也可以跟着享受这个这种政治弥赛亚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权势和荣耀。 真是和荣耀。但是呢，主并绝不允许跟从他的门徒停留在这样的对弥赛亚的认知水平上。所以呢，主接下来，就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如果你只是这样的一种认识，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撒旦呢，这个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怕你成为基督的门徒。而是怕你成为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他不是怕你成为一个这个愿意追求舒适安逸、追求成功神学的门徒，他是怕你成为一个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门徒，为福音付代价的门徒，他不怕你成为一个这个世俗化的门徒，世界上所追求的。你也在追求权力、这个地位啊什么的，荣耀啊，他不怕你这个。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追求成功神学的基督徒越多，撒旦呢就越安稳，越安稳。他就怕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对主忠心，对主的十字架忠心的基督徒，他怕这个，他怕这个，因为你。如果，你以自己的肚腹啊为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节告诉我们的。如果这些人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呢就是沉沦。你的结局是沉沦，你到撒旦会去的地方，撒旦绝对不会为此，有什么这个。不高兴的，跟他一起下地狱的越多越好，所以呢，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虽然当时是彼得的做法，但是主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当十字架出现之后，彼得这个原本，蒙神赐福的一位使徒，结果呢，却成了耶稣基督的绊脚石。在16章前面，我们看到的，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马上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注意那个地方呢，彼得是一个蒙主赐福的一个器皿。领受天父上帝的启示，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蒙福之人。但是呢，当十字架上他向他指示出来之后，他就要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拦阻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脚步。所以主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一旦十字架出现，如果……”这个人，这个门徒，哪怕他是使徒，像使徒彼得那样，如果不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我们带来，一种，基督徒所追求的那种物质意义上的荣耀和辉煌，他是要带来救恩的，他是要为我们赎罪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那这个。他就会拦阻耶稣的十字架，拦阻。那拦阻的时候呢，一个蒙福的器皿呢，就会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绊脚石。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想。因为这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意味着要为主、为福音付代价，付代价的，意味着我们必须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这一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在给保罗的命定中就特别说到，他必须 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这个必须也是保罗生命中的必须，同时我们可以说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必须。我们也必须愿意为主受苦，我们必须愿意为信仰付代价，付代价，为福音付代价。然后下边就说到亚拿尼亚就去了，顺服主去了，进入那家犹大家，把手按在保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扫罗的眼睛呢，当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呢，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注意这个地方啊，照第17节亚拿尼亚说话的那个顺序啊，看见之后啊，应该是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一节却告诉我们是受了洗。那保罗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呢？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描述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把手按在扫罗身上的时候，或者是在受洗的时候，他就也就被圣灵充满了。那这个充满呢，我在讲的第二章的时候说到这个充满呢，有两种不同的充满，一种是特殊的充满，一种是那种我们可以追求的那种充满，就是追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彰显他的主权，我们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然后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个是一种充满。还有一种特殊的充满，就是当神要让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没有能力，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就得到能力。那保罗这个地方的充满呢，就是一种得到能力的充满，因为主马上要用他在大马色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就有圣灵的这个特别的充满，特别的充满。所以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有些解经家认为啊，那这是保罗呢，从这个大马色中间有一段时间去了阿拉伯，有三年时间，回来之后又回到大马色。那第21节呢，好像不支持这种说法啊，一会儿我们再看。20节说到他就在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呢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呢，前面主耶稣说他拣选保罗做器皿呢，就是为了宣扬我的名。现在呢，这个宣扬我的名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啊，马上就开始在保罗的身上已经有了落实了。他就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就开始有了落实了。圣经里边在使徒行传里，你注意到啊，总是按着主自己的话，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一些这个落实，而且呢，这个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1章8节的那个命令的那个框架下来做的啊，所以仅仅注意的这一点啊，主对耶稣他说宣扬我的名的一个落实，这个就啊，这是个字很有意思，在中文翻译很简单，它的原文呢就是立刻，立刻就开始宣扬耶稣的名，说他是神的儿子，说明呢，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保罗悔改之后啊，马上就有一种刻不容缓的那种紧迫感，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传道人、基督徒来学习。我有时候注意到有一些刚悔改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啊， 他们刚一悔改呢，马上里边就有一种向别人传福音的热情，哎，好像立刻的来让人也能享受到这种悔改归主所有的这种喜乐。你去注意一下，那种真正悔改的人呢，他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那保罗在这里也是立刻，哎，就开始向人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核心内容啊，也是初代教会的一个信仰宣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5章、16章、15节，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非常重要的问题，哎，关乎耶稣基督位格的问题。哎，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旧约里那个我们一直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你，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里边为什么重要呢？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和耶稣基督的使命和工作呀，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基督，弥赛亚，哎，基督受膏者。为什么受膏呢？是因为要来执行这个上十字架的这个使命，哎，工作，哎，工作，永生神的儿子是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是圣子，永生神的儿子。哎，在这个约翰福音20章31节也说到，约翰福音的这个总结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哎，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内容。这是保罗传福音这个紧紧的要去表达的两项内容。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哎，就是旧约里边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哎，然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这样的信息呢？下边，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秋高这名的，不就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下边说的保罗、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越发有能力呀，一定是和他的圣灵充满关系密切，而且这里的这个能力呀，这里的能力呢，他是特别强调这个那个内在的能力，内在的能力。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保罗宣讲耶稣，宣扬耶稣，哎，而且呢，他说，这个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哎，他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印记，有耶稣基督这个内在生命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有圣灵充满的能力，所以呢，他的能力是内在的东西，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想让人看见我们有什么东西，它里边没有，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能力里边不带着那种渗透力，不带着那种影响力，哎，不带着能够让人悔改的能力，哎，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呢，缺少这种从里边出来的能力，哎，那保罗不一样，哎，保罗越发有力呢，是因为圣灵充满，他里边的能力是从里边，哎，发出来的。这个能力，你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 in 这个字啊，在能力的这个动词后前面有一个 in，这个 in 呢就是里边的，哎，在里边的，哎。下边说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中的这个驳倒，那这个字的意思啊，实际上呢，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驳倒呢，和它的原文呢还是有一些不同。我要稍微讲一下啊，这个驳倒的意思，实际上呢就是让人听了之后啊。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confuse，感觉到有一些困惑，感觉有一些混乱。 哎，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听着听着，脑子都乱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啊，和他们以前的那个信仰观念呢，发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冲撞，一种冲突。因为保罗所讲的福音信息太强烈，以至于他们这些旧有的信仰观念呢，和这个新的信仰观念和这道，耶稣基督的道，这个一旦冲撞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搞不清楚哪一个是他们应该相信的，哪一个应该持守的。就是说，他感觉到有一些困惑，脑子有点乱了。那这种情况呢？和这个第二章讲到这个听到之后感到扎心呢，有相似之处，哎，有相似之处。你想啊，这个以色列人，哎，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结果呢，这位到来的弥赛亚却被他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神把他从死里释放出来。立他为主为基督，这样的信息让这个以色列人呢感觉到很扎心，很扎心。为什么扎心呢？因为他们的原来的信仰观念呢，是这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大能者，神的圣者，怎么可能被我们这些？等候弥赛亚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让他们内在的这个信仰啊，和这个救恩的这个事实之间呢，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力，冲撞，冲突吧，可以说是，所以他们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啊，我们等候的弥赛亚被我们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以至于神把他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我们自己钉死了我们期待的弥赛亚，等候的弥赛亚，这个扎心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才有了悔改的这样的表示，人听了道会感到扎心，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降临，第一次充满门徒，带出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宣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听见的人觉得扎心。当扫罗向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宣传与证明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信仰观念呢，也被搅动了，也被颠覆了，也被颠覆了，所以呢，说驳倒，那个前面是用驳倒了他们，这使这个信息本身在他们那里边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他们扎心悔改，以至于他们原来的信仰观念被颠覆，被驳倒，这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证明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把各种资料啊组织在一起，这个让它更清晰、更有说服力。那这个地方呢，特指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是在从旧约里边。来说起啊，因为当时新约的内容还都在这个神的启示过程中啊，福音书虽然在流传，但是呢，还整备新约还没完整啊，所以呢，使用的都是旧约内容，旧约内容，所以呢，当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他是以旧约为基础，基督照圣经所说，照旧约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然后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然后第三日从死，都是照圣经所说，所以呢，保罗就是这样的把旧约里边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拿出来。清楚地摆在这个犹太人的面前，让他们看了之后觉得很清晰，很有说服力。 就像那个太监一样，拿着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赛亚书读53章，腓力呢就给他照着这个耶稣，把这个旧约的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给他讲得清清楚楚的，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证明呢也是这个意思，特指保罗引用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向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好，23章23节说的，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所以注意，面对保罗放胆传道，保罗是蒙召之后、悔改之后、被圣灵充满之后，立刻就开始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是放胆传道，放胆传道。但是呢，面对放胆传道的扫罗呢，犹太人想做的事情就是杀他。犹太人商议要杀他，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到第29节更说到这个保罗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这就是这主耶稣命令保罗要必须为他受许多苦的内容啊，包括了保罗的被杀、殉道。那我这上个月呀、也就是8月份的这个中旬呢、我和王师母啊，这个我们到意大利，意大利那边有几天的服事，最后一天呢，我们留出一些时间呢，去看一看这个保罗殉道的地方，看一看这个彼得被杀的这样的一个，都是有一个纪念教堂，纪念教堂说到这个保罗纪念保罗殉道的地方，那个教堂叫什么呢？叫三权教堂，三权教堂。那个地方呢是保罗，据说是保罗被关押，后来是保罗走过一段路，大概有100多米的样子，到了一个山坡上，在那里被砍头，然后呢，那个因为是山坡嘛，所以保罗的头颅呢就从山坡上滚动下来，滚到第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就涌出一股泉水，然后那个头颅再往下滚动，又涌出另外一股泉水，到最后停留在那个地方又涌出泉水，所以那个教堂呢叫三泉教堂，纪念保罗殉道的地方，所以呢从保罗一蒙召开始，这个被杀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啊就笼罩着他，一直到最后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所以保罗他这个使徒人生啊，是一个活在被杀的阴影下的一个使徒人生，是活在一种这个为主殉道的这个心智的一个人生。最后呢为主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要守的道，主就把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因为他对主至死忠心。在启示录2章10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就将生命的冠冕为你们存留。下边第26节就说到巴拿巴接待扫罗，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注意扫罗这个归主啊，成了犹太人对教会逼迫暂得缓和的一个标志。哎，教会呢，这个逼迫呢，就是稍微减缓一点了。哎，但注意啊，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复兴和成长，不要把这个苦难环境的改变和教会发展之间的这个关系搞错了。哎，我们这个前些年呢，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好像面对的这个外部环境稍微宽松一点了，哎，很多的人呢就这个错误的估计了这个外部环境和教会成长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哎，就觉得好像哎呀，教会的机会到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不是说教会没有苦难了就会发展的很好，不是这样的。在北美，在欧洲，教会没有这个经历到这个在大陆家庭教会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没有经历到初代教会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教会照样的衰落，照样衰落啊！这个是值得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学习的功课。不要以为，若干年之后好了，这个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外部环境有所改变，我们教会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这个成长复兴，不是这样的。哎，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啊，实际上是在一种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治文化背景中，哎，这个建立发展的一个教会。哎，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政治文化带着一种这个浮夸的这个内容啊，带着浮夸的内容，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免得我们当遇到这些宽松的环境中啊，就落入一种非常浮浅的、非常浮躁的这样一种状态里边去，哎，使我们的教会变得更软弱，哎，可能更富有，可能更有机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这个像初代教会那样，哎，真正用以福音的能力来去将人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了。我在罗马有一个感受啊，去看了这个保罗殉道的地方，彼得的殉道的地方，那些地方的那个教堂啊都还很朴素，哎，三权教堂啊，你往哪里去教堂，那是纪念彼得的这个为主道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呢，后来的教堂啊都变得非常的辉煌，哎，非常的这个雄伟壮丽，哎，完全是在表达一种这种荣耀神学的内容。哎，我在那里边呢，像大教堂啊，像这个保罗大教堂啊，彼得大教堂，在那里边我的感动啊都完全不及在这个保罗殉道的那些地方所有的感动。哎，因为这个教会啊，一旦这个有了机会之后啊，发展出来的有时候不是福音的那种持守，哎，为主为基督为信仰付代价的那个精神，哎，而是一种这个外部环境许可了，哎，我宽松了，然后呢落入了一种很浮躁的很浮浅的这种状态，哎，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这个前些年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啊这个就提出来很多的这种这个空洞的不实的口号，什么到2030啊，我们的中国基督徒啊要达到人口的三分之一啊，哎，这个什么我们要派出多少多少万的宣教士啊，我们要如何如何。弟兄姊妹啊，这个 现在离2030年我们还有5年时间。我们的教会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到2030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好好想想，在主面前要多一点这样的一种省察悔改，被主更新，让我们的教会建造在主的心意上，建造在圣经的真理上，如此我们才有一种保罗所说的那个内在的那种生命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落入这种浮夸，落入这种肤浅，落入了一种浮躁的状态。一旦外部环境允许，我不觉得我们的教会会比欧美的教会，有更大的前途。我不觉得会是这样，所以我们早早的在主面前省察，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要注意，不要把苦难环境的改变和教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搞错了。初代教会不是这样，初代教会在这个逼迫暂缓的情况下，福音的这个向前广传推动的这样的力量并没有减弱，教会建造的这种状况没有减弱，不是没有逼迫教会就会发展，而是逼迫教会的人悔改之后，会对教会的发展呢有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有一些促进作用。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到这个人数就增多，是蒙圣灵安慰的结果，这个使徒行传中好多地方讲到这个人数的增加，人数的增加都是圣灵的工作，借着福音所有的工作。那从32呢，后边呢就讲到彼得的事工，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彼得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信徒分散各地之后啊，也开始到处宣道和建立帮助教会。彼得周流四方，就是彼得到处去巡回，巡回布道啊，巡回探访啊，探访那些分散的信徒。这些信徒呢，确确实实真是照着主的命令，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出去是要传福音，要传道，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逼迫分散传道，传道呢就会有传道的果子出来，有信徒，然后呢就开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所以彼得呢走遍各处探访分散的信徒，兼顾他们的信心，继续开展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吕大呢，这个地方呢，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大约有40公里，是连接沿海和内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那这里的信徒呢，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在五旬节以后呢，因着福音的传播和这个逼迫带来的信徒分散，而有的一个形成的一个信徒群体啊，所以呢叫做居住吕大的圣徒。这说明呢，在吕大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信徒群体了，或者说已经有了教会了，彼得就是到这些地方去。然后说到他在吕大呢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附神。然后呢，第二个事件呢是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时周济，这是讲这个多加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这个吕大源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听见彼得在吕大，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不要单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彼得看。就是吕大是一个广行善事的一个人，做了很多的这个，可能是给那些贫穷人的衣服啊什么的，然后呢给彼得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四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所以注意啊，虽然那个大逼迫使使徒啊是留在了逼迫最剧烈的耶路撒冷，逼迫的中心留在那里了，但是随着信徒已经分散出去和传道呢，归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开始被建立起来，因此呢，使徒的这个探访啊，使徒的牧养责任呢，实际上也越来越重。彼得呢，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走到外地，显示使徒和对教会群体的这种关怀呀，对信息的掌握呀，非常的及时。那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啊，没有什么视频呢，但是呢，你看他们使徒们对各处教会的建造和需要啊，还是非常的了解。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们是经常的从耶路撒冷走出去到外地，显示他们对教会群体的这个关怀。使徒呢，同时也还继续着主耶稣那个医治的工作。所以福音呢，福音的传播呢，同时都有神迹的伴随。神迹本身不是目的，而为了使福音得到广传。是福音是得到广传的一个媒介和契机，医治的能力呢，也不是出于这个使徒个人，不是出于，所以彼得很清楚，就是基督耶稣医治你，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还在你们中间工作，神迹呢就成了契机，使更多的人信而归主，这与使徒行传。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个命令啊，还是合拍的。注意啊。然后呢，彼得在一个约帕，就乔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个约帕呢是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你要去圣地的话，有些人常常会到约帕去。我和汪师母2009年呢，我们也到以色列去。到过这个约帕，到过这个彼得站在这个乔皮匠西门家那个房顶上，他在那儿祷告的地方，我们也去看了看。约帕呢是一个沿海很重要的港口。那住在这个约帕，为彼得后来呀，在该撒利亚向哥尼流传福音呢，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注意这个圣经啊，一章一章的使徒行传啊，它都有一些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前面这个放在这里，后边就挂住了。这个在约帕这里住着，就是为了向着哥尼流，传福音做好了铺垫。所以第10章的内容呢，就是彼得自己，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传福音。那下边呢有一道思考题呢，这一道思考题是给这个生命神学院的学生，要去了解的啊，就是你要。了解保罗悔改归主的这个意义，因为这是神救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是个人性的归主，他不像这个在救恩历史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但是呢，保罗个人的这个悔改，对教会历史、对这个神学教义的这种发展。它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啊，对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立，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保罗悔改归主的意义，好吧？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这个过去的这个课程中呢， 有些弟兄姊妹提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在下一次讲课之前呢，我会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这个地狱和这个阴间呢，和天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哎，区别在哪里？哎，人的灵魂死后在什么地方？哎，这些呢，我会在下一次的这个讲课之前呢，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回答，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光，如此之宝贵，是吧？你的圣灵引导着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有这样美好的学习。主啊，我们不但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建立起保罗那样的心智，能够愿意靠着主的这个能力为主受苦。主啊，你将是为主受苦的心智放在我们里边，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弯曲背谬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能够带着这种为主受。